大家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市场的偏弱，因为我们早间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跟大家讲了，在前两天时间，就昨天和前天两天时间呢，整个市场的一个中位数啊，包括说上涨的股票呢，同时都是超过了4000家的。一般来说，按照今年的一个历史来说，很少有说连续三天说都是出现普涨的。所以说今天早上的这个上涨啊，是绝对不能追的。今天早上一看，哎呀，你看这个涨了，对吧？实际情况下呢，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如意。就我们看到早上微盘股一个上涨以后，包括小盘股上涨以后，整个全天基本上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态势。到最终收盘的时候呢，整个市场的中位数是跌了 0.6 啊，实际和早盘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而大票呢又有点回归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做的一天。这个呢我们提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创业板指今天的话呢是打到了压力回来。当然了，这个指数不是很真，为什么呢？因为在盘中的话，我们看到黑色线是远远遥遥领先于这个蓝色的线，也就代表说权重会比普通的个股会强很多很多。包括说39900深成指啊，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像这种行情呢，难度是比较大的，就你会感觉指数就是没怎么动，但是呢我就在亏钱，就有这种感觉。这个里面不单说是像创业板和深成指，其他的一些宽基都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就你看，哎，好像各个宽基都没有跌多少，但为什么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有负的 0.6 左右？这一点我们在板块里面会看得更加明显。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涨得最多的通信设备啊，里面像中继续创今天又创出了历史新高。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大涨暴涨 4.13% 的这个环境下，涨跌数你去看，有86家是在跌的，只有47家是在涨的。如果你单看涨跌数不看这个涨幅的话，你也就会感觉很惊讶，说啊，这个应该是大概是负的一点几左右，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值。但回过来一看，在这里居然暴涨了 4%， 远远不是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样子。不仅如此啊，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像半导体涨了 1.66， 对吧？工程机械也是涨的，这个都是涨的。但是跌的股票呢，元器件也是涨的一点几，但跌的股票都是比涨的股票多很多。它这里面呢，其实这个原理呢其实特别的简单。为什么呢？因为马上11月底了，今天是11月26日，离最后这个两三天时间呢，基金总归是他们要挣扎一下的，因为基金有个排名战，他们会挣扎一下。怎么挣扎呢？前期的一个挣扎就是我先跑，如果说我跑得最快，我第一个跑，那就没有问题，就是我先把这个净值给锁定了，差不多了，然后其他的我都去这个一些非常稳健的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那锁定净值，那我就基本上就低了，我先优先先把别人的砸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些这个光模块一类的公司啊，啪啦啪啦都一直被砸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只要先砸了别人的重仓，那我就能够排第一，是这种模式。那么到最后两天时间呢，那总要挣扎一下子，对吧？那怎么去挣扎呢？很简单，如果说我重仓票是中继续创，那么我其他仓位我不要了，对吧？就像那句话一样，对，就老子我不做人了，就是我其他东西全部都抛掉了。好，然后把所有的仓位全部归集一下子，就往最最集中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什么东西重仓就往什么地方去怼，这个时候它的净值上去的也会比较多。就是现在是众人挑一人，就会形成这种，就你看到啊，跌的东西很多啊，明明说这个市场呢都是跌的，为什么就像电气设备，你看262个在跌，仅仅就寥寥无几70个在涨，在这个状况下，电气设备指数根本没有跌啊。这个很多人说跑不赢指数，跑不赢指数，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他们会去往这个里面去怼，就前面就算说比如说他调整了一段或者怎么样子，但是依旧会有大量的资金，他会往他最重仓的地方去流入，来保证自己说到最后呢还有这么一搏之力啊。这个就是在最后这个基金排名战最后两天出来的这种挣扎，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挣扎吧。啊，当然因为这种模式的出现呢，也就包括像那个今天也是摩尔缴款日啊，也有人会把股票会走出来啊，所以说多重因素的一个影响下，就使得整个行情表现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第二点呢，我也跟大家讲的最最简单的，你说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排名战不排名战的，那很简单，你直接看量。如果说量是往下退的，昨天我跟告诉大家了吧，我说你看哦，这个成交量等到今天的话就这个 1.8 万亿不到 1.79 万亿，那如果说量能是偏小的，那很简单，你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你的这个短线呢你就不要去做了，做了没有太大的意思， 就你要在这个里面去搏一搏或者怎么样子，总有每天总有涨停的，总有热门板块的，不可能哪一天没有热门板块的，就算再弱都会有短线的，你可以收收手。你说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说对比如说对市场的这个调整特别敏感的，说一看跌了，哎呀不行了，它怎么一直在跌啊，哎呀它怎么能套了我十个点呢，或者类似这样子的特别敏感的，那说明怎么那样，说明你买的多了，就买的你买的仓位已经超出了你自己承受范围。所以我一直说的在这个高点啊，当时跟大家讲说这里震荡了对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自己震荡到高点了，你要走掉一点，走掉一点以后呢，你仓位小了，走到什么程度为止。有很多朋友说满仓党，我就无论如何我都是永远满仓，永远热泪盈眶，我就喜欢这样子。如果手里有一点空余下来的钱不摁进去，我就感觉心里面难受，那而且晚上睡不着，那你就摁进去，因为它会让你难受，你只能以满仓的方式去寻找说一个优秀的策略，就是你应对满仓的策略，永远满仓的策略，因为只有这样子才是最符合你的人性。还有些人是稍微跌了一点点特别紧张，特别跳，怎么办，这个怎么样，我又套牢了，我重仓的，现在又套了多少，我已经亏了多少钱了。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请把仓位降低一点，降到什么程度呢，降到就是说你自己可能也不一定要去每天盯着它去看的程度。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我路边比如说或者哪里我们打个麻将好了，打个麻将，如果麻将是一块一块的那种麻将，就赢一局可能说这个比如说胡一把就一块钱，这种你会花太多的精神和精力一直在上面吗？不会吧，对吧。那大概就你把它放松到这个程度，你也能够做好投资的。因为它这个不管说是牛市啊或者熊市，当然现在是牛市啊，它牛市的话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比较复杂的，它也会有涨也会有跌。你即便说上一轮的牛市里面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不怕吗？你看到这里看说 Delta 病毒来了，啪啪啪这样子杀，你不恐怖不会觉得恐怖吗？甚至这里都已经冲顶冲过了，大家已经比较明确的感觉上这个3731很有可能是一个最高点，在这里杀这种刀子你不害怕吗？全根根放量的不害怕吗？对吧，一样的啊。就是说它有每一代牛市都有每一代牛市的尴尬和痛苦，这没办法，这一代呢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处于说牛市 1.0, 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跑到这里算是牛市 1.0,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拔估值的一个过程，这里面除了一些结构性的就是和 AI 的算力相关的这么一块他们有一定的成长性之外，其他大部分股票都是没有太多成长性的，他们以拔估值为主，估值呢是拔上来了，那么这个是 1.0, 到之后呢经历整个市场的盈利底以后，我们能进入牛市的 2.0, 就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走完呢差不多了，牛市就结束了。牛市结束以后呢尽量少放点钱在股市里面，但现在还没结束啊，牛市结束的时间点应该在2027年，为什么呢？过一会儿我们还会跟大家聊一聊 AI 泡沫的事情，好吧，大家一定要听完啊。好，那这个是一块板块上面的话呢，现在这个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前面讲的医药其实还可以啊，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恒瑞医药这次研发的新药还不错的，今天的表现挺一般的，只有 2.43 啊，应该是偏低于预期的，但整体医药的话呢还算比较稳健，就是毕竟涨的股票是偏多的，就涨的股票比跌的股票多，这个 0.94 呢算是值的啊，不像有的比较假，就是 1.34 但跌的股票多，那这个就有点假了。这个呢还可以，就现在如果说继续再往后面去看呢，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 AI 应用的周期，像五连板的一个十大集团啊，他自己澄清说阿里云之间未展开业务，这种呢都是属于是纯题材，就是你不能把它当真的啊，因为它业绩是非常差的，但是呢它这个五连板是板住了，五连板板住呢它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继续往后面去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就是它就会做那个计算中心嘛，还有一个嘛就算和阿里相关的 AI 应用，虽然它澄清了，但你说没有没有，股民说你有就有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呢大概率呢这个 AI 应用的话呢到明天呢应该会有一部分的回流的，就是像软件这一块今天是跌了嘛，跌了 0.63, 正常明天应该会回流。今天跌的比较重的呢主要是航空和船舶啊，这个跌的是非常非常重。那原因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日本那边认怂了啊，他这个喊了几句以后，然后昨天可能川普跟他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以后呢就直接就今天就认怂了，说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啊，未来还是要这个全面一起全面发展的。 啊，考虑的是这个东西。那这么一来的话，军工这边就整体就熄火了。这个呢也是在就是这种缩量的环境下，整个持续性啊就非常差，它很难走出像以前一样的这种主线。比如说就以某一个族群啊，不管是军工啊或者 GMT 啊硬件啊或者什么一个族群，然后一起往上攻，然后上攻呢时间很长，它可以持续一个月两个月，现在的话一两天就马上就不行了。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甚至啊就是说等到基金排名战以后，到底这个中继怎么样子都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上涨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传说不是现在谷歌现在是老大了嘛，对吧？谷歌现在 TPU 就是大有可以取代这个 GPU 的这种趋势啊，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这只是说在它的特定的这个环境下还是有它的这个作用。那么一看中继续创是给谷歌去供货的，然后谷歌说对，我后面给你800万的这个1.6T 的一个货，那这个时候那不得了的一个事情，那大家就一瞬间就把这个价格给更加给怼上去了。这里呢就是要注意一个点啊，其实说到底，其实像比如说恩链，就是那个英伟达的那个需求，其实英伟达需求它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暂时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谷歌那边需求有变化吗？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所以说有的呢就是大家心里面的一种想象，就是说想象你看谷歌起来了，所以说谷歌那边怎么样。如果说谷歌大家转向于 TPU 的话，那么英伟达的那边需求就会下修，对吧？好，就是这是个跷跷板呗，英伟达需求下修，那么你谷歌需求上来，那你用的灌模块还是这么多，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这种涨起来呢是属于特别无厘头的，就是我又要就是又要吃着碗里的，还要吃拿着锅里的，这类似这种的，这个就比较奇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个是9月份的一个就是研报啊，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当时的话是给的是给中继续创给的是多少呢？是从392上调到442块钱。442块钱呢是对于26年的时候大概市盈率是30倍左右的一个水平左右去看的 ,442。那这个呢感觉上去呢还算是偏合理的，但是它呢也要有个要求啊，就是说就是不能有出现比如说像 800G 的需求慢预期啊，或者说 1.6T 的升级速度慢预期，或者利润率不稳定。我告诉你这里面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预期 ,442 啊，就是当时9月份的时候在这里估着442差不多啊，就是那在这里呢这个呢就贵了，你500多呢100%是贵了，就你现在还有60多倍的这个动态呢，你到明年的话要比这个价格还要哎呦，我感觉挺夸张的啊，说到底挺夸张的。因为说到底像一般来说像这种通信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啊类似这样子的公司，我跟大家讲一讲吧。比如说啊，就是说像比如说现在中继续创创新高了，对吧？那供货谷歌啊是这样子。那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这以前的创始人的话说，规模化到头了，应该回归研究，说应该刹车啊。这里面其实说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是说预训练的一个数据红利会耗尽了，数据也是有限的。你规模再扩大100倍以后，它出来的也不会出现质变的，它仍旧这样子，只是比原来更好那么一点点。这个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点。一个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啊现在的你就看到海外的包括我们国内的所谓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竞争，然后包括说一个算力的一个军备竞赛，其实它本质和什么东西你看着好像很复杂，我告诉你一点点都不复杂。其实它本质和什么呢？和开网吧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就比如说在一个小镇上面，然后有四家店，然后再开网吧。因为小镇上面呢它是有需求的，就大家有上网的一个需求，这个无业青年或者其他的可能会去上网啊。那个时候呢，大家突然之间有一家发现呢，说，哎，你看开网吧能赚钱啊，大家还是会喜欢去到这个电竞网吧去玩。这个时候就有人开了第一家，当开了第一家以后，其他人一看，哎呦，好像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嘛，然后其他第二家也开了，第三家也开了，第四家也开了。这个时候啊，对于整个一个小镇来说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四家了。这四家当已经发现说这东西是肯定是能赚钱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很简单，其实和这个 AI 大厂做的行为是一样的，就是他会进行巨额的资本开支。很简单，我需要怎么样呢？我去采购，比如说再去采购几十台上百台这种 配置非常高的一个电脑，然后并且呢，我把这个网吧呢装修的这个电竞的这个风，把它全部装修的漂漂亮亮的，对吧？然后我给一些电竞的外设，然后并且呢，地上打扫的比较干净，然后有个漂亮的妹子站在前台，是吧？类似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资本开支？其实 AI 大厂的资本开支一样的，它就建什么建超大的数据中心，然后铺高速网络，然后包括说就是做那个散热系统啊，或者什么，就是跟那个网吧租地的什么其实是一样的啊，它。做的就是一个就是大量的前期投入，他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扩大规模去挤占其他人的一个空间，做的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当说大家的规模都在往外扩张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需求量最最多的是什么东西？需求量最多的其实就是什么呢？电脑，对吧？网吧不就需求电脑吗？他会采购大量的电脑，但是是不是说整个市场他一定需要这么多电脑？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厂 A 来说，它的这个资本开支不会到这个框的时候停止。你说我就拿 25% 的份额就可以了，不，我告诉你真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是小镇上网吧之一，你的目的，你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进去？目的就是要把别人给挤死的，就你要你的最终的目的，你是要大概要至少吃到 60% 到 70% 左右的一个份额，这样才够。所以说你必须要快速的去跑马圈地，就我们也看可以看到像谷歌啊，包括说像 X 对吧，他们这些大模型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不是说现在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使用量已经到很夸张的或者指数级增长，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必须要快点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并非如此，而是说我现在最快速度要把别人挤死，就让别人去接受我的这个大模型，接受我的这个入口。所以它和网吧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就看到网吧里面会出现什么呢？第一时间就是你去看 OpenAI， 你会发现它不挣钱，是吧？这里的 OpenAI 你突然发现它是不赚钱的，那为什么呢？你再想想网吧，其实是一样的。刚刚新建的一个网吧，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告诉你说，来充钱吧，充100送100，是不是这样子？对吧？或者说啊，免费体验两个小时，然后两个小时以后呢，然后再酌情收费，收费也很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手里用的包括说 DeepSeek 啊，包括说你的豆包啊什么的，你花钱吗？不花钱，对吧？海外的有很多模型它是花钱的，但是也有一些像 X 这些里面是不花钱的，除非你要买更高级的一个版本它才会花钱。那即便是花钱，你会发现 OpenAI 它依旧是入不敷出的，就是你有订阅的人这么多了， ChatGPT 它还是说是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特别大，它还在添电脑，还在给你装修，还在扩大规模，它不停在扩大规模，在扩大规模的时候，它的资本开支是远远超过它自己能够说盈利的钱。那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只有说这么去干，它才能够说到最后啊，去能够活下来。也就先铺基建，先把所有东西全部铺出去，铺出去以后，我把别人挤死了以后，目的是长期主义，以后慢慢的我定定心心再收钱，慢慢再把这个钱给收回来啊。所以说这个和网吧里面一样，就是我把别人挤死以后，之后慢慢的上座率稳定以后呢，整个固定就是固定投资的那个一个成本就会慢慢被摊薄，然后利润率呢会慢慢会上来啊。其实等的都是这个大厂呢，它现在 AI 大厂等的也是这个东西，就是我算力规模要足够的大，大家都用我的模型，然后应用场景呢全部跑通了，然后企业的付费意愿也上升了，个人的付费意愿呢也上升了，到那个时候呢，我就能从烧钱变成了赚钱，理解吧？就这个是一样的啊，它和开网吧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就如果你理解开网吧，你就能理解到，因为开网吧它本来一直是一个，它是能赚钱的生意，但是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快的变量，它是个慢变量，它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个慢回报，你能够正常经营下去，那么慢慢的它后期是会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回报的，但是短期来说你会发现它就是亏钱的，因为你一开始投入的东西特别特别多。但是这里面我告诉大家，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麻烦在哪里呢？我们注意到其中一个点，就是比如说现在不是说 AI 泡沫啊什么比较多， AI 它本身来说以技术角度来说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泡沫的，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泡沫的，因为之后大家你平时你自己也在用，周围人也在用，你说哪里要泡沫的东西肯定是一个没用的东西。但是它会不会有短期泡沫？会有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如果说是一个 token 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使用量，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看这个，那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 使用量，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一年多以来啊，确实上升速度很快，但是它并没有呈现出指数级，就大家开始从这个 DeepSeek 出来以后，然后大家开始感觉大模型越来越好用了，之前其实不大好用的，说实话。但那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趋势啊，其实变化不大的。它如果说能以普通的这种线性，而并非说是指数级的这往上跑的话，那就说明它其实这里并没有出现这种杀手级应用，或者说也没有出现这种爆发式的这种发展，它是属于这种偏稳定的发展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说纯以这个来看的话，那么它也会有一个什么，就是说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一个曲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这个呢，就是一个需求曲线。那么它的供给曲线的话，因为大家在跑马圈地，对吧，所以说我采购的服务器、采购的显卡、采购的存储，其实是远远超出未来最终稳定时候的预期的。就因为我总觉得我是能活下来的最后一个，谷歌觉得我最后能活下来，然后 OpenAI 觉得说我自己最终也能活下来，然后亚马逊觉得我最后活下来的应该是我，每个人都这么想。所以说你的规划绝对不会是规划你那一口，就是 25% 的那一口饭的，不会的，你的规划往往是 50% 以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往这个地方规划，不把别人摁死了，那你自己就做不到生意了，你只做 25%， 最后就等着被别人摁死。所以说没办法，现在大家资本开支就特别大，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供给曲线是差不多的，然后短暂的，但我们是以这个做示意图，短暂的它的供给会快速的上升，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呢？就你会发现硬件厂商它的生意特别特别好，就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英伟达，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去买英伟达？原因就是硬件厂商生意特别好，因为他卖铲子的，我管你这个网吧最后盈利还是亏损了，反正我的卡卖给你了，你卡的钱要给我，它是这样子的一套模式啊。所以说你看到比如说像光模块啊什么也是一样的，它的模式是这个，也就是说近期需求量特别高，它的这个需求量特别高，大家都要建啊，所以说资本开始上去以后，一路一路一路供给会大量大量的上来，大量上来以后，好，这里面就会出现了，后面会出现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麻烦事情在于什么呢？一旦说双方如果说四家大厂到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大家的网吧的电脑特别多，其实镇上一共只有100个人，假如说啊，然后现在我四家呢，因为自己规划的时候都规划的比较多，我规划了70台电脑，这个时候其实整个供给有多少呢？280台电脑，供给是超过需求的。短期来说，你现在大家资本我在装电脑嘛，装电脑的时候肯定硬件生意是最好了，但一旦装到这个程度，需求只有100个人，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当然人会生人，对吧，人会越来越多，人口会越来越多，但人口多的速度呢并不是那么快，它一瞬间它已经有这么大的供给了，好，那就会变成什么内卷，立刻会陷入内卷。内卷就是怎么卷呢？很简单，我免费，对吧，然后或者说其实这种现象有没有，有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像 ChatGPT 对吧，一开始的话有一个高级版本，有一些都是要收费的，后来慢慢的话呢，有一些普通的高级版本就免费了，除非超高级的才要收费啊。它是开始慢慢的就把有一些东西就免费了，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必须要进入到内卷，就是我必须要把客户用户留在我的这个端口上，这样才会有意义。好，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一旦到了这个点，就供给变大了，就是我自己的算力啊各方面供给变大了以后，拉开差距以后，就立刻会进入到内卷，然后就开始，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厂商就是这门生意就会变得不那么挣钱，在短期之内就不那么挣钱，因为他必须要卷死几个人，再卷到最后可能就剩下2家，然后呢这里人呢又变多了，100个人，然后人生人啊变到140人了，哎，又到了动态平衡了，就供给和需求达到动态平衡了，在卷死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惨烈的，也就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模型到后面它其实是收不了费的，它最后是要不就不收费，要不就收费变得越来越低，这个时候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因为收费变低了，然后因为不挣钱，然后会变成什么呢，突然之间对于硬件的采购会变少，就之前对硬件的采购会变多，然后突然之间会走平，这一段走平是供给曲线的一个走平，它是什么呢，你就现在你看比如说英伟达生意很好，对吧，谷歌的 GPU 卖的特别好，或者你这边光模块生意特别好，你还能利润率还能够往上抬，利润率往上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供不应求，对吧，好，一旦等到说供过于求的时候，或者说其他的竞争进来了，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立讯精密啊什么类似这种啊，大家都进来了，进来竞争了，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需求又突然下来了，那这个那就麻烦了。这个时候大家互相之间会就是突然就变成砍单，你就看到了就以前果链上面的那一套，其实在这个里面 AI 的这个里面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吧，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不停的砍单，这个砍单那个砍单，然后股价就会经历一轮一轮一轮的一个下跌，因为之前预期的现在兑现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之前其实一开始大家买的这里就买的多了，你那些电脑买的多了，买的超了，短期之内它会出现一个泡沫。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这类型的一个科技股，你看远一点大概到27年，再近一点甚至可能在26年的下半年都有可能会出现类似这种短期的一个过剩。一旦短期过剩， token 它就上不去了，就需求或者说到达一定的瓶颈，可能说差不多了，大家也就只有用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非常困难的。就你只要看看像 Kimi 啊什么，当时在 B 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广告，豆包也有做广告，就是各种广告大家去点，他当时的目的是什么呢？先把这个流量做进来，做进来以后然后先变现，他是这样子思考的。变现的话当时一开始是有限的，一开始你能用，如果你要无限使用的你可以稍微打赏，当时尝试一下打赏失败，因为你收费其他人不收费，然后一瞬间你就会被冲掉了，所以就在这个浪潮当中就会死掉。所以一旦入局以后，而且你不能停，就现在这个四大厂商他怎么停？没法停，对吧？你要么说网吧你开到你采购到一定程度你就不干了，不可以，你要么就你死，要么就是我亡，只有这么一条路，一定要干死两家让别人停下来，我才能最后会活下来。因为如果我现在停下来，我前面所有投的钱全部白费了，全部废掉了，那我只能继续往前走。所以说他们现在都是不能停止的列车，都是一样。那么短期过剩以后就会有一段特别明显的一个大的一个退潮，这个退潮是特别明显的，比较可怕啊。所以说大家注意，千万不要说啊线性外退，你看未来的话这个甚至包括英伟达说它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能够怎么样，就你不能线性的这么去外退，它其实短期是这样子的，然后它依旧会这样子。所以包括我们国内的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其实啊这个硬件它会有个短期的过剩啊，这是比较麻烦的。甚至更加夸张一点说，这个生意其实不是一个好生意，就你只要去看甲骨文就知道了，它其实利润不高。为什么呢？很简单，这种算力卡它和这个开网吧还不如开网吧。为什么呢？因为开网吧一个电脑啊，你正常用个五六年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由于这种AI 的算力卡和挖矿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它是长时间一直在高速运转的，所以就是矿卡，其实本质和矿卡是一样的，就有很多的矿卡干个大概有的时间短一点一两年就挂了，还有一些呢长一点的，最长一点你就三四年也挂了，你要换卡了，这没有办法的，你就变成要换卡的时候，你又是一轮资本开支，你又要开始去把这些硬件给垒上去，所以这是一个重资产的一个活，不是一个轻资产的，是重资产的活。所以你在这个里面你就看到像苹果啊什么，包括说腾讯啊什么，其实他们一直非常谨慎，就是他没有在这个里面就一下子就是我加入这个战争，因为你一旦加入这个战争你就停不下来了，你要么把别人干死，要么你就死，就是这个钱一定是打水漂的啊。所以说他们你看看这些老油子们都是比较谨慎的，就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就你就要非常非常谨慎说决策下来我要参加这场战争，这个时候才会真正会进去，而不如说等到打完以后在这个里面分一杯羹，他们可能是这种想法。所以说你仔细看完以后你就能够明白说哦，原来如此，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会有这么一个说 AI 投资潮要刹车，为什么会有泡沫化，它的泡沫化到底泡沫在哪里，它是一种短期的泡沫，短期的泡沫就是大家资本开支过大了，然后供给会过多，然后突然之间会停下来，就变成这种类似像这种，就是有人扛不住了，然后有人扛不住就会停下来，对吧？一旦停下来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到以后呢逃不过的啊，就是说每一轮技术更新都会有一次泡沫化的最终的破灭。这次的话呢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你实在说你说我搞不懂，那很简单，你去想想光伏其实是一样的，在当下在2021年的时候你几乎问任何一个不管说券商或者说研究员啊，哪个研究员，或者说这个哪个大的基金经理啊什么，你去随便去问哪一家都不会说说光伏这个地方有巨大泡沫的，没有的，因为当时的需求是很多的，就你中国的需求 暂时说后面还有很多，之外海外还有欧洲的需求，还有美国的需求，都有大量的这个需求都会存在。我们仅仅中国就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还在疯狂的在扩产，未来的话是星辰大海。结果谁都没想到突然之间海外不用了，不用咱们的东西，然后咱们自己陷入疯狂内卷，然后价格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你看到这些光伏厂商全部亏得一塌糊涂。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供需错配以后，短期的供需错配以后就会进入到这种疯狂内卷，然后这个股价跌的家里都不认识。当然了，你说这是不是这个行业毁灭了？没有。你说是不是它不用了？没有。你说你是不是在否定 AI？ 并不是这样子，它照样在用。你现在光伏不是一样，他们生意不是一样做，一样在做吗？对吧？营收一样很高，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明显的说营收大规模大幅度的下滑，也没有，是要有一部分下滑，但是并没有大幅度的下滑。但是呢，因为这种内卷会导致大家都没生意，都没饭吃，理解吧？啊，所以这种就是短期的一个供需错配导致的这么一个就是短暂的一个泡沫。所以说这里呢，大家自己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就有的时候呢赚的多了，哎，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个东西啊，星辰大海，以后未来的话呢，能够涨到多少呢？能够涨到一万亿啊，这一万亿呢才差不多，以后这个才是未来。告诉每一年都是每一轮这个科技浪潮最后都是这个，最后都一地鸡毛，又是回到这个一地鸡毛的这个程度。哎，好，然后我们这个聊完，然后聊聊这个消费啊。消费这个里面说这个是下午发的，六部门印发了一些文件，然后有一些个股呢是稍微有点动作，为什么动作也不是特别多。他在这里面呢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要去形成什么呢，要2027年要形成三个万亿级别的消费领域和十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当然这数字看起来是挺大的，就万亿级别千亿级别，但是这个实际说，比如说我说餐饮啊，餐饮的话在我们国内大概有五万亿的级别，五个万亿啊，五万亿的级别。比如说像那个汽车的话也有五万亿的级别啊，所以说如果说有三个万亿级的一个消费呢，如果就一万亿的话呢，其实说到底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呢由于它是说要形成，也就代表它现在的思路啊，它是要打造一个新的东西，它不是要说就是扩大你现有的一个消费。因为它认为你现有可能你们不消费的原因是因为我供给的不够新，就是这个方案啊各方面啊大家已经觉得老套路了，对吧？我再给你点新的东西，你们可能又愿意消费了，因为你们手里都有了，你该有的都有了，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所以说我要搞点新东西，它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三个万亿的消费领域和十个千亿级别的消费热点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六部门里提到要说人工智能在消费品里面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推广生成式人工智能啊， 3D 数字化的设计工具啊，像电脑啊玩具啊眼镜啊脑机接口啊，类似像这些东西都要这个全面的去展开，因为原来的没有的东西，那么现在的话呢要好好去做啊，他考虑的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自己看一看，比如包括说航空运动啊，私人飞机啊，消费级无人机啊，其实这些东西啊都跟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你要去普通老百姓跳个伞不会吧，对吧？然后私人飞机私人飞行早呢吧，对吧？自己还在两轮的雅迪呢，还怎么去私人飞行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何不食肉糜，一个道理啊。这里面所以说我们去看看为什么消费在这里还没有特别强的这种反馈。在这里说要设计什么呢，要加强这个适老产品的设计，要重点研发，就是要重点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等急需产品。养老服务机器人它是个急需产品吗？我不了解，没有这种想法说养老必须要用个机器人，砸到脚上不得了，我已经骨质疏松了，对吧？不了解，就是这个有点脱离实际，就是很多东西你看一看，就发展这个平台消费，这个都还要扩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对于职业装和工装鞋的采购，就是我们服装这边是过剩的，对吧？所以说多做点职业装，不大理解。其实你把这个禁酒令给解了反而好一点。不理解，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支持手电竞技啊，其实就是反正有啥东西就说一说，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就是说去就是支持消费。因为你要支持消费，你肯定是要有人群，人群一定要基数足够的大，足够的大。那足够的大就是什么呢？就是最低收入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这个是最最核心的。一旦提高收入以后，消费就会起来。不是搞这个，你要去搞私人飞机了什么的，你一个人私人飞机我天天飞啊，那不可能的啊。这所以这个呢对消费上面就反馈就不是那么强烈了。好，那么总结一下的话，反正这里因为大跌过以后，那我告诉过大家的就是说正常情况下除非这里爆量， 就爆很大的量，不然的话呢，一次性上去的概率很小的，它无法一次性，所以说它上来以后啊，就下，它会反弹以后它会下来的，甚至说还会下两三次，都会有这种下来反弹，下来反弹，然后慢慢的在这里做出一个底背离，它在这里的指标会去向上走的，然后在这里再拐上去。这段时间呢需要熬一熬的，因为牛市的话呢，反正会有一段时间的，总有中间的一个中场休息。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插播一下广告啊，挺正常的啊，所以说大家忍的时候就忍一忍，好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